Eric 新人美正2022年的3月22日，大家好。 Elliot Cohen 伊里沃特·科恩，这个人呢是美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学教授，他曾经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所 SAIS 的主任，这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也是一个教育机构，是美国顶级的智库之一。另外，科恩教授呢还担任了美国国际关系战略研究中心，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这个 CSIS 的战略主席一职。 CSIS 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的 number one 的智库，所以他身兼两个顶级智库的领导人，科恩教授在美国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科恩的专长在于战争历史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他曾经还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顾问，被认为是美国最了解军事历史和国际关系的专家。科恩著有多本军事政治著作，但是我要向读者们推荐的是他的2016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大棒：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The Big Stick, The Limits of Soft Power and the Necessity of Military Force。这本书深刻地反省了美国对世界的干预政策，尤其是军事干预政策的得失，指出了美国政府在使用军力上的一些政策的失误和系统性的制度漏洞，同时还分析了世界局势的转变，像中国还有世界上一些其他的主要的非西方力量对美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科恩对中国的了解和分析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另一本书，叫做《军事的厄运：对失败战争的分析》（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 这本书中。这两本书我都推荐大家阅读。昨天，科恩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非常大胆地分析说，其实乌克兰已经赢得了战争，或者至少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科恩教授的分析非常的专业，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思路来看一看为什么他说乌克兰已经赢得了战争。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对乌克兰战争的分析是这样。一开始呢，大家都认为俄罗斯会速胜，然后会认为俄罗斯遇到了阻力，暂时的受阻，但是最终还是会重新集结发动进攻，至少大家会认为俄罗斯依然处于优势的地位。但是科恩教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忘了去分析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自从2014年这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军队就在西方的帮助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们接受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方的训练。乌克兰使用的是最具有现代军事思维的作战方式，而俄罗斯人呢，不但组织混乱，甚至他们的作战模式距离二战时期的那个模式也并不遥远。所以这儿有一个作战理念上的代差。俄罗斯的一些武器也许是先进的，但是他们缺乏现代战争的观念。科恩教授认为，现代战争中人的因素重新得到了加强，体现在哪儿呢？在中级军官。中级军官，连营这个级别的军官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作战的单位越来越小，作战单位的复杂程度和与其他作战分支配合的程度的难度呈指数级的增长。乌克兰的军官是接受过西方培训的，而俄罗斯的中级军官不但腐败而且无能，这个是造成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进退失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科恩教授强调说，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作战模式对于传统作战模式的那种压倒性的优势。这儿我想插一句，很多人现在依然在迷恋坦克，但是坦克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它的目的是为了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的。 在今天的战争中，往往不再有明确的防御阵地，需要坦克这样的钢铁机器去来突破。事实上，坦克今天更多的会成为反坦克武器和无人机的靶子。坦克要想在战场上生存呢，就必须要做到和步兵，尤其是空中力量的密切配合。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糟糕。坦克部队经常是暴露在毫无保护的旷野之上，就成为了被消灭的靶子。简单说，你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没有绝对的制空权的情况下，坦克的作用几乎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是俄罗斯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俄罗斯现在是空军打空军的，陆军打陆军的，海军打海军的，中间的配合是很糟糕的。好，我们回来。科恩教授认为，俄罗斯军队在前线上毫无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稳固占领的地区来保证自己的补给线。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绝对的制空权，你这儿一补给，对方就空袭。但是后勤补给的困难呢，反过来会影响俄罗斯人的士气。目前准确的死亡数据还不知道，但是估计呢在7000到14000之间，这是俄罗斯军队的死亡人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至少有大概30000受伤脱离战场的俄罗斯士兵。30000是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的战损率已经达到了 15%。这个足以使俄罗斯很多作战部队处于无效的，就是一个部署的状态，没有战斗力的。科恩教授还注意到，被摧毁的俄罗斯的战车和被俘虏或者说被丢弃的战车的比例竟然是1:1，就说有很多车辆是完好的，但是人跑了。这就意味着这支部队没有太强的战斗意愿，遇到攻击就溃散了。但是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国家军力的接近一半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已经不太可能再增加部队了。另外，俄罗斯的预备役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因此也就不太可能成为战争的后备力量。车臣他有参战部队，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同时车臣部队和俄罗斯部队的配合也很糟糕。他的另一个盟友是白俄罗斯，那白俄罗斯境内呢，现在是出现强烈的反战情绪，铁路被破坏，军队如果被要求参战的话，教授认为甚至存在哗变的可能。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方面，电子战。在电子战方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乌克兰的指挥通讯系统是完好无损的，而反过来，俄罗斯部队之间的联络显得非常的糟糕。这个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多名高级将领，有6名将官被击毙的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甚至有时候不得不求助于民用的通讯系统来指挥自己的部队，这样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引来了导弹的攻击而身亡。但是我们看不到乌克兰方面出现类似的混乱或者是恐慌，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势力也没有趁机作乱，也被控制住了，甚至乌克兰的总统可以通过电子通讯还满世界的做演讲，这个可以被看作是乌克兰在电子战上获得全面的优势。那么这个其中是否有西方的电子战的帮忙呢？我觉得有，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证据。所以乌克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俄罗斯实际上要对付世界各国的先进的武器和先进的技术，同时他们在获得战场信息方面是严重的落后于乌克兰人。俄罗斯军队是暴露在乌克兰人的打击之下，而却不知道对手藏在哪儿。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开始转而攻击一些平民目标，因为至少他们知道医院在哪儿。当然，这个会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政治成本。科恩教授从战场数据上分析说，目前看不出俄罗斯有再次重组和发动进攻的能力，因为他们依然无法解决后勤供应的问题。 相反，俄罗斯军队溃散或者说大规模投降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科恩教授提醒说，除了在战场上打击俄罗斯之外，扼杀俄罗斯的经济，增加对俄罗斯精英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人并不同意普京的愚蠢和过时的大俄罗斯国家主义观念。西方应该做好起诉战犯的准备，同时也应该准备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重建乌克兰的计划。乌克兰的胜利会极大地改写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甚至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科恩教授说，不排除普京找一个台阶来下，来维护住自己的政权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目前我们不需要在意这个。在战场上战胜普京是所有光明前途的基础。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啊，这篇文章确实写得很鼓舞人啊，也很专业，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好，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